一个病人究竟有咩需要呢？
一个病人到底有什么需要呢？
他需要医生，
他需要医生，
需要药物，
要药物，
但他更加需要的是盼望。
可是他更需要的是盼望，
盼望能够增强一个病人的意志力，
盼望可以增强一个病人的意志力。
一位有名的心脏科医生，
有一位 有名的心脏科的医生
Dr. McNeil Wilson 曾经写过一本书，
这个医生他曾写过一本书，
叫做医生历程 Doctor's Progress，
他的中文叫做医生的历程。
他说在众多种的药物当中，我最常用给病人的就是盼望。
他说在各种各样的药物当中，我最常用给病人的就是盼望。
盼望能够使一个人有求生的意志，
盼望使得一个人有求生的意志，
盼望能够医治差不多所有的疾病，
盼望可以医治几乎所有的疾病。
没错，今天人类有很多的需要，
不错，今天人类有很多的需要，
他们从心底里面这样呼喊，
他们从心底里呼喊，
我们的家好像一个战场，
我们的家庭就好像战场一样。
不要跟我说中东的战争，
不要跟我说中东的战争了。
我最需要的是知道究竟我的家怎样才能够和睦。
我最需要的知道我家庭怎么可以和睦。
另外一个家庭这样
说，另一个家庭这样说，
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工作好久了，
我失去工作好久了，
可能就快连我的房子都要失去，
很快可能我的房子都要失掉了。
请你不要告诉我究竟现在是不是一个最好买房屋的时机，
请你别跟我说现在是不是最好的买房子的时候。
另外有个家庭这样说，
还有一个家庭这样说，
我们有一间很漂亮的大屋，
我们有一家很漂亮的大房子，
我们有三部汽车，
我们有三部车子，
你以为我很快乐吗？
你以为我快乐吗？
其实我不知道我丈夫昨晚去了哪里睡觉，
其实我真不知道我丈夫昨天晚上到哪去了，
我感到非常的孤单，
我觉得非常的孤单。
我们每个人都遭遇到人生的风暴，
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到人生的风暴，
在风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被遗弃，
在风暴中我们觉得被遗弃了。
挪亚在方舟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挪亚他在方舟里面已经 有了一段很长的日子，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昼夜，
洪水在地上泛滥四十昼夜，
将所有的人类以及牲畜都毁灭了，
把所有的人类牲畜都毁灭了。
洪水一路流在地上一百五十日，
洪水在地上一直流了一百五十天。
挪亚同埋一家八口就系就喺呢个木箱里面居住生活。
挪亚他们一家八口就在这个木头的箱子里面居住生活。
当挪亚伸出头睇一睇四边嘅环境，
当挪亚他伸头出去看看四周的环境的时候，
东南西北四面都是水，
东南西北四面都是水，
冇树木，
没有树木，
冇雀鸟，
没有鸟雀，
冇陆地，
没有陆地，
又睇唔到山，
也看不见山，
只系睇到水，
只有水。
好几个月以来，佢哋都漂浮在水上，
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漂浮在水上，
所有嘅活动就喺呢个木箱里边，
一切的活动就是在这个木头箱子里面，
包括瞓觉啊、食饭啊、冲凉啊、去洗手间。
睡觉、吃饭、上洗手间都在这个箱子里面。
他们心里面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心里会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心里面自然这样发问，
他们心中自然就会问，
究竟我们要在这个箱里面继续逗留多久呢？
究竟我们要逗留在这个箱子里面要多久呢？
究竟几时我们可以出去见到陆地呢？
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出去再看见陆地呢？
究竟神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呢？
究竟神有没有忘记我们？
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
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知道，
圣经今天跟我们说，
在洪水当中神纪念挪亚，
在洪水当中神他纪念挪亚，
在洪水当中神纪念你，
在洪水当中神纪念你。
八章第一节，
我们看八章一节，
神纪念挪亚，
神纪念挪亚，
不单纪念挪亚，
他不单纪念挪亚，
也纪念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
也纪念挪亚方舟里面的一切走兽牲畜。
当神纪念人的时候，他做了几件事？
当神纪念人的时候，他做了几件事？
神叫风吹地，
神叫风吹地，
第二节，冤员和天上的窗户，神都叫他们闭塞了。
第二节，冤员 和天上的窗户，神都叫他们闭塞了。
神又叫天上的大雨止住。
神又叫天上的大雨止住。
神纪念挪亚。
神的纪念挪亚。
神也纪念大小的动物。
神也纪念了大小的动物。
神都没有忘记。
神他都没有忘记。
纪念这个字并非表示神失忆，所以要记翻啲事情。
纪念这个字并不是说神他的记忆力失去了，所以 要回想起来一些事情。
纪念这个字不是单单指到人的记忆，而是有一个更深的意义。
它不单是指人的那种记忆力，而是有更深的意义。
纪念就是指到实践向对方的承诺，
它是指的是实践对向对方的一个承诺，
而且采取行动去完成这个承诺，
而且用实际的行动去完成这个承诺。
所以神就叫水停止了。
所以神他让水停住了。
神纪念。
神他纪念。
圣经里面讲到好几次神纪念。
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神纪念。
创世纪十九章廿九节。
在创世纪十九章二十九节。
神纪念亚伯拉罕。
神他纪念亚伯拉罕。
就将罗德拯救出来。
他就把罗德拯救出来。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
当神毁灭平原的这几个城市的时候，
他纪念亚伯拉罕，
他纪念了亚伯拉罕，
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
他正在倾覆罗德所住的城的时候，
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
就打发罗德从倾覆当中出来。
另外，神也纪念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另外，神也纪念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出埃及记二章廿四节，
在出埃及记二章二十四节，
神听见他们的哀声，
神听到他们的哀声，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因为神纪念所立的约，
因为神纪念所立的约，
所以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所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
神立约，神也守约。
神立了约，神也守约。
神没有忘记你，
神没有忘记你。
当你在洪水之中的时候，神纪念你。
当你在洪水当中的时候，神纪念你。
以下一个真实的故事，
以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形容到一个丈夫怎样纪念他和妻子所立的约。
他形容到一个丈夫怎么样纪念了他与他妻子所立的约。
Robert McQuilson 是一个年轻人，
这个 Robert 他是一个年轻人，
他一个梦想就是当他长大之后要效法他的爸爸。
他有个梦想就是说他长大以后要效法他的爸爸。
他爸爸就是在美国的South Carolina Columbia 的圣经学院里面做院长。
他爸爸是南卡州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
因为年轻人非常欣赏他父亲，
就年轻人他很欣赏他的父亲，
立志将来有一日都要坐在他爸爸的位置上。
他立志有一天他也要坐在他爸爸这个位置上。
后来他梦想成真了，
后来他真的梦想成真，
成为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
他成了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
而且做得非常的出色，
而且是很出色的一位院长。
他深深感受到神的呼召，
他深深感受了神对他的呼召，
而且感觉到神很肯定他在这个岗位上服侍他，
而且感觉到神肯定他在这个岗位上的服侍。
但后来有一天他发觉他太太患病，
可是后来有一天 他知道他太太病了，
而且是老人痴呆症，
得的是老人痴呆症，
病情恶化得非常快，
病情的恶化很快。
他的太太很快就将所有的事都忘记了，
太太很快把所有的事情都忘掉了，
不单止忘记了他们以前同甘共苦的生活，
忘掉了他们以前同甘共苦的生活，
甚至都不认得这个丈夫是谁，
甚至他不认得这个丈夫是谁。
Robert McQuilson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这位 Robert 他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就在他侍奉的高峰的时候，
就是让他在服侍的高峰的时候，
决定辞去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职位。
他决定了辞掉这位哥伦比亚圣经学院院长的职位，
全时间照顾他患病的妻子，
全时间去照顾他这种患病的太太。
有两种人批评他这个决定，
有两种人批评他这个决定。
第一种人批评 McQuilson 的做法，
第一种人他批评说，
他说任何人都可以照顾你这位可怜的妻子。
任何人都可以去照顾你那位可怜的太太，
随便找位护士都可以啦，
随便找一个护士。
但是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做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
可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担任这个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
况且当你入到房间照顾你妻子的时候，
况且当你进入房间去照顾你太太的时候，
他根本不认得，不知道你是谁，
他根本不认得你，不知道你是谁。
另外有一种人是非常热心侍奉的人也批评他，
另外一种很热心侍奉的人也批评说，
就是说为什么你放弃了神给你的呼召，而为了个人家庭的需要而没有侍奉神呢？
这种批评说，为什么你放弃了神给你的呼召，为了你个人，为了你家庭的事情呢？
Robert McCusen 他这样回答，
他这样回答
意义非常深长，
他的回答意义深长。
对第一种人他说，
对于第一种疑问，他说：“
冇错，我嘅妻子已经唔认得我了。”
没错，我太太已经认不出我了。
但呢个都唔紧要，
这却不重要。
最紧要嘅就系我仍然认得我嘅妻子。
重要的是我仍旧认得她是我太太。
呢个失忆嘅女人就系我多年前所娶嘅外妻。
这个失忆的女人就是我多年以前所娶的爱妻。
对第二种批评嘅人，佢咁回答。
对于第二种批评，他这样回答说。
只有一件事比神的呼召是更加重要，
只有一件事比神的呼召更重要，
就是承诺，
就是承诺。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立下承诺，
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立下了我们的承诺。
我对妻子这样承诺说，
我对我的妻子这样承诺，
我会一直陪伴她，
我会一直陪伴着她，
直至死亡将你我分离，
直至死亡将你我分离。
Until death do us part。
英文就是一样的意思。
McQuillan 他记得他向妻子的承诺。
他记得他当年对妻子的承诺。
不论是健康或者疾病。
无论是健康或者是患病。
他都立志一生是不离不弃。
他立志一生不离不弃。
神对你都是不离不弃。
神对你也是不离不弃。
神咁样应许过话，
神这样应许过，
我总不撇下你，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也不丢弃你。
呢个系神对每一位信徒嘅承诺，
这是神对每一位信徒的承诺。
在洪水之中，神纪念挪亚；
在洪水当中，神纪念挪亚；
在洪水当中，神都纪念你；
在洪水当中，神也纪念你。
神不单纪念你，
神他不单纪念你，
洪水之中，
在洪水当中。
神也要赐你安息，
神也要赐给你安息。
创世纪八章第四节，
在创世纪八章四节，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勒山上。
在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列山上。
圣经用个停字当个参考，英文的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是美国最超原文翻译的圣经。
这里中文说停。在我参考英文的 NIV 圣经是美国比较照按照原文意思翻译的一个圣经版本。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美国的日本翻译为 rest， 即是安息的意思。
对不起，是美国的 NASB 这个译本，它翻成是安息的意思 ，rest。
方舟安息在亚拉勒山上。
方舟是安息在亚拉列山上。
方舟不再漂流在水面上。
方舟它不再在水面上漂流了。
挪亚一家八口而家可以安息。
挪亚他一家八口现在可以安息了，
可以过一些稳定的生活，
可以过稳定的生活。
而挪亚的名字也是相当有意思，
挪亚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
当我们翻到前面五章二八二九节的时候，
我们翻到前面五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看，
挪亚的父亲叫做拉麦，
挪亚他爸爸叫拉麦。
拉麦当他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
拉麦当他一百八十二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挪亚，
给他起名叫挪亚。
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
他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手中操作和劳苦安慰我们。
安慰，照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的翻译就是 give rest， 即是赐安息咁解。
安慰这个字，照 NSB 的翻译就是赐给安息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就是神赐安息。
原文的意思也就是神赐安息的意思。
拉麦希望他的儿子挪亚能够为那个世代带来安息。
拉麦他希望他的儿子挪亚能够为那个世代带来安息。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
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
他们很期望能够进入迦南之地享受安息。
他们很希望能够进入迦南的地方享受安息。
就是由摩西的助手约书亚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是摩西的助手约书亚，他带领他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赐给以色列人安息。
所以就赐给以色列人安息。
到新约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到了新约年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耶稣，
他要亲自赐给我们安息，
他亲自要赐给我们安息。
马太福音11:28，
在马太福音11:28，
是耶稣给每一个人的应许，
这是耶稣给每一个人的应许。
就好像挪亚时代，他们在劳苦操作当中，
就好像挪亚时代，他们在劳苦在操作当中，
就好像耶稣的时代，有很多人劳苦担重担，
就好像耶稣的时代，很多人在劳苦担重担。
有像今天的世代，我们劳苦担重担的时候，
也好像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在劳苦在担重担的时候，
耶稣要赐给你这个安息。
耶稣他要赐给你这个安息。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是否在洪水之中？
你是不是在洪水当中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劳苦。
我们每人都有不同的劳苦。
我们的重担不同。
我们的重担可能不一样。
或者是公司的压力。
或者是公司里面的压力。
经济的困难。
或者经济上的困难。
身体的疾病。
或者身体有疾病。
或者家庭里面的纠纷。
或者家庭里面有纠纷。
或者罪恶的引诱试探。
或者罪恶的引诱和试探。
甚至是不幸的意外发生了。
甚至有不幸的意外事件发生，
我们都可以到耶稣那里，
我们都可以到耶稣那里，
可以得安息，
可以得到安息。
一个年轻的爱尔兰移民，
有一个很年轻的爱尔兰的移民，
名字叫做 Joseph Scriven，
他叫 Joseph，
大概100多年前，
他是100多年前，
深深爱上一个女孩子，
他很深的爱上一个女孩，
计划结婚了，
他们准备结婚了，
但是在结婚前没几耐，
就在结婚前没多久。
未婚妻竟然是遇溺浸死了，
但是未婚妻竟然溺水死去了。
因为青年人非常难过，
这个年轻人他很难过，
他很苦读，他很绝望，
他很苦读绝望，
几个月在低潮当中，
几个月处于低潮当中，
失望就好像洪水将他淹没，
那个失望就好像洪水一样把他淹没了。
但后来他终于得到耶稣基督所赐的安息。
可是后来他终于得到了耶稣所赐的安息。
就因为这个伤痛的经历。
就因为这种伤痛的经历。
当他得医治之后。
当他得到医治以后。
写了首很感人的诗歌。
他写了一首很感人的诗歌。
过去100多年来很多人都喜欢唱。
就是100多年来很多人喜欢很爱唱的。
耶稣恩有歌。
就是耶稣恩有。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
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
背负我罪担我忧，
背负我罪担我忧，
何等权力能将万事，
何等权力能将万事
带到主恩座前求，
带到主恩座前求。
在爱人去世的痛苦中，
当他的爱人去世这种痛苦当中，
神赐下安息给这位青年人，
神赐下他的安息给这位年轻人，
在洪水当中，
这就是洪水当中，
神纪念你，
神纪念你，
神赐你安息，
神赐给你安息。
第三，在洪水当中，
在洪水当中，
神同样赐给你盼望，
神同样赐给你盼望。
创世纪8:11，
创世纪八章十一节，
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
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
嘴里叼着一个新领下来的橄榄叶子，
嘴里叼着一个新领下来的橄榄叶子。
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新的橄榄叶子，
新的橄榄叶子
代表着盼望，
就代表着盼望。
挪亚为了要探测水位有几高，
挪亚他为了要知道水位还有多高，
首先他将一只乌鸦放出去，
他先是把一只乌鸦放出去，
是乌鸦飞来飞去，
就是乌鸦飞来飞去，
他可以找到食物，
他可以找到食物，
就是浮在水面上的尸体，
就是浮在水面上的尸体，
包括人类和动物的尸体，
包括有人类的也有动物的，
所以他不需要回到方舟那里，
所以他不再需要回到方舟里面了。
挪亚用第二个方法，
那挪亚用了第二个方法，
将一只鸽子放出去，
他把一只鸽子放出去，
首次鸽子出去之后因为没落脚之地就回来，
第一次鸽子出去因为没有落脚之地就回来了，
第二次挪亚再将鸽子放出去，
第二次挪亚又将鸽子放出去，
嘴里面就含着这个新鲜的橄榄叶子，
这次鸽子还叼着一个新鲜的橄榄叶子回来了，
全世界都供应鸽子含着橄榄的树枝就是一个和平的象征，
所以全世界都公认这个鸽子叼着橄榄叶子就是和平的象征，
所以挪亚知道神赐给他安息，
所以挪亚他知道神赐给他安息，
神赐给他和平，
神赐给他和平，
这个橄榄叶子也带来新的盼望，
这橄榄叶子也带来了新的盼望，
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家八口在方舟里面差不多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
这个时候他们一家八口在方舟里面待了差不多一年了，一整年了，
当他们见到橄榄叶子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
他们看到有橄榄叶子他们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这块橄榄叶子他就不知道，
假如没有这橄榄叶子他们不会知道的，
第十一次说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十一节这样说，挪亚他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树已经露出水的上边了，
树已经 露出水面了，
鸽子将橄榄叶带回来，
所以鸽子可以把橄榄叶子带回来，
表示就是说不久的将来他们可以重新脚踏实地地生活，
就是说不久的将来他们就可以重新脚踏实地地去生活了，
圣经讲到圣灵好像鸽子降落在耶稣的身上，
圣经也提到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临到耶稣的身上，
圣灵带给基督徒有盼望，
圣灵它带给我们基督徒有盼望，
罗马书说盼望不至于羞愧，
罗马书这样说盼望不至于羞愧，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圣灵带来盼望，
圣灵带来盼望，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
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
我们都需要这种的橄榄叶子，
我们都需要这种橄榄叶子，
这种的橄榄叶子使我们可以在患难痛苦中坚持到底，
橄榄叶子能够使我们在患难痛苦当中坚持到底，
就好像一个医生对他的病人说，
就好像医生对他病人说，
你的癌症，
你的癌症
已经有明显的好转了，
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
就好像英文班老师对新移民学生说，
就好像英文班的老师对新移民的学生说，
你的英文程度进步很快，
你的英文程度进度很快，
不久的将来你就能够跟美国人沟通了，
不久的将来你可以直接跟美国人沟通了，
我们都喜欢听到这种说话，
我们都很喜欢听这种说话，
我们都喜欢见到鸽子带来的新鲜橄榄叶子，
我们喜欢看到鸽子带回来的新鲜的橄榄叶子，
当玛利亚和马大的弟弟安撒路去世之后，
当 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他去世以后，
耶稣竟然迟到，
耶稣他竟然来迟了，
所以拉撒路的尸体已经埋葬了，
所以拉撒路的尸体已经给埋葬了，
马大心中有点埋怨，
马大的心里埋怨说，
耶稣说如果你早点来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
所以耶稣说你早点来的话我弟弟就不用死了，
但耶稣给他一块新鲜的橄榄叶子，
可是耶稣给了他一块新鲜的橄榄叶子，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这个是一个新鲜的橄榄叶子，
这就是个新鲜的橄榄叶子，
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地之后，
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之地的时候，
在灰心失意当中，
他们在灰心失意当中，
神藉着先知耶利米给他们另一块的新鲜橄榄叶子，
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给他们一块新鲜的橄榄叶子。
耶利米书29章11节，
耶利米书29章11节，
任何一个在失望中的人，
任何一个失望当中的人，
我们都需要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
我们都需要神赐给我们盼望。
神这样应许话，
神这样应许，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神要叫我们有希望，
神要叫我们有希望，
神要叫我们还有明天，
神要叫我们还有明天，
神要叫我们明天会更好，
神要叫我们明天会更好。
圣经形容神是一个赐盼望的神，
圣经这样形容人说是他是一个赐人盼望的神。
有位朋友就是将盼望赐给他另一位朋友，
有一位朋友这样把盼望赐给他另外一个朋友。
两位美国人叫做 Skinner 和 Arthur，
这两位美国人 Skinner 和 Arthur，
他们在美国的 Pennsylvania Mount Carmel 这个地方一同读高中的时候就认识长大，
他们在宾州一个地方一块念高中的时候一同他们认识了，一同长大，
两个死党后来一同去参加当兵，
他们两个人一块去当兵参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一同坐船去到菲律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一同坐船去了菲律宾，
去到之后不久就大家分散了，
到了菲律宾没多久两个人就 分开了，
1942年日军占领了菲律宾，
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了菲律宾，
其中一个人 Skinner 就被困在集中营当中，
其中这个 Skinner 这位呢 被关在集中营里面，
他在集中营当中非常瘦弱生病，
他在那里又瘦弱又生病，
而他失丧了的朋友 Arthur 就很想知道他的下落，
这位另外一个朋友 Arthur 跟他没有联系了，很想知道他的下落，
千方百计然后找到他在哪一个集中营，
他千方百计终于找到他在哪一个集中营里面，
后来又得到日军的通融，准许他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和他的朋友见面，
后来得到日本军方的同意，允许他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去探望这个朋友。
这个集中营分了两边，
集中营分成两边，
一边就是尚算健康的人有希望可以康复的，
一边关的是尚比较健康的有希望的人，
另一边就是重病集中营，只是在那里等死的，
另外一边呢就是病重的在那等死的。
Arthur 就找到他的老朋友 Skinner，
阿德找到他这位老朋友 Skinner，
在这个铁丝网当中彼此倾谈了几分钟，
他们中间隔着铁丝网他们谈了几分钟，
见到他的旧朋友骨瘦如柴，
他看到他这位朋友骨瘦如柴，
一个大男人只有79磅那么瘦，
一个大男人只剩了79磅的体重，
而且身体患了好几种病，
身体他患上了好几种病，
包括是疟疾啊、坏血病啊等等，
疟疾啊、坏血病等等，
他不能够吃又不能够喝，
他不能吃也不能喝，
没什么希望了，
没有希望了。
Arthur 见到我的朋友相当的难过，不知道说什么说话，
Arthur 看到他的朋友是这样的处境，他很难过，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他，
从他袋里面拎了一条手巾出来，
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一条手帕，
一路倾谈一路慢慢将这个手帕解开，
他一面跟他聊一面把那个手帕打开，
暗中将一个戒指交了给他的朋友 Skinner，
暗中把一个戒指交给他这个朋友 Skinner，
这个是违例是冒险的做法，
这是冒险的 不允许的做法，
其实阿德本来是想着留着这个戒指给自己用，在紧急的时候可以用的，
阿德本来这个戒指是留给他自己在危急的时候有用的，
但
是
见到他的朋友这么可怜这么瘦弱，所以他不忍心，
可是看到他的朋友这么瘦弱这么可怜，他不忍心了，
将最值钱的东西给了朋友，
把他身上最值钱的一个戒指
五分钟
给他朋友，
很快过去
五分钟马上就过去了，
到第二天这个瘦弱的 病人 Skinner 向一个日本兵挥挥手，
第二天这位 Skinner 很瘦弱的人他向一个日本兵士招招手，
将他的戒指推了给这个日军，
把这个戒指交给这个日本军人，
日军问佢话系咩嚟噶？
这个日本军人问他这是什么东西？
佢话好值钱嘅。
他告诉他这很值钱的。
日军就走咗啦。
这个日本兵走了。
咁第二日呢个日军将一包东西掉在呢位 Skinner 嘅脚前。
第二天呢，这个日本兵回来，把一包东西扔在这个 Skinner 的他脚前。
系包药嚟嘅。
是一包药。
即第三日再掉另外一包药俾呢位美军。
第三天呢，他又来了，又扔了一包药给他。
过咗冇几耐之后，俾佢一条新嘅裤子等佢穿。
没多久，又给他一条新的裤子让他穿上。
一罐牛肉。
还有一罐，给他一罐牛肉。
三个礼拜之后，
三个星期以后，
这个骨瘦如柴嘅人慢慢慢慢可以自己站稳阵脚啦。
这位骨瘦如柴的 Skinner， 他慢慢可以自己站起来了。
三个月之后，竟然佢从呢个咧系重病等死嘅集中营，搬到另外一边有机会康复嘅集中营。
三个月之后，他竟然从这一边等死的这边换到另外一边去了。
后来佢竟然可以康复，可以工作。
最后他竟然康复可以工作。
据他所知道，他就在这个重病集中营当中的唯一个生还者。
据他所知，他就是这一边等死的这一边的集中营里面唯一一个能够生还的人。
为什么他能够生存呢？
他为什么可以生还呢？
是因为一只的戒指。
就为了这一只戒指。
是因为一个的盼望。
就是因为一个盼望。
是因为一块新鲜橄榄叶子，
就是因为一块新鲜的橄榄叶子。
当浪子回家的时候，
当浪子回家的时候，
这位慈爱的父亲将戒指戴在这位浪子的手上。
他慈爱的父亲把戒指套在这位浪子的手指上。
这位浪子能够过新的生活了。
这浪子他又能过新的生活。
当鸽子飞来飞去，将一块新鲜的橄榄叶子带回来方舟的时候，
当鸽子飞来飞去把一个新鲜的橄榄叶子带回方舟当中的时候，
挪亚知道就有希望了。
挪亚他知道有希望了。
今天无论你在什么环境当中，
今天无论你在什么环境当中，
可能你在洪水之中，
可能你在洪水当中，
在痛苦之中，
在痛苦当中。
今天的圣经告诉你知道，
圣经跟我们说，
神没忘记你，
神没有忘记你，
神纪念你，
神纪念你，
神立约，神也守约，
神他立约，他也守约。
我总不撇下你，
说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也不丢弃你。
神应许要赐你安息，
神应许要赐给你安息。
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要赐你安息，
耶稣他要赐给你安息，
神更加要赐给你希望，
神他更赐给你希望。
神要叫你末后有指望，
神他要叫你末后有指望。
只要你用信心去仰望神，
只要你用信心去仰望神，
用信心领受神给你的希望，
用信心去领受神给你的希望。
请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一同第一同心祷告。
感谢父神，
感谢父神。
当我们人走到尽头的时候，
当我们人走到尽头的时候，
就是神的开头，
就是神的开头。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难成的事，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感谢神，
感谢神
赐我们盼望，
赐给我们盼望。
祈祷奉耶稣圣名，
奉耶稣圣名，阿门。